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。我是 Tina 营养师，好久没有来跟大家分享书籍了。今天呢，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一本书是《别让自责成为一种习惯：放过自己的100个正向练习》，作者是根本裕信。你是否常责怪自己呢？认为自己不够好，遇到别人称赞你的时候呢，常常会觉得浑身不自在。为了迎合别人的需求，勉强自己做一些不愿意的事情，或者为了别人的目光而减重呢？这样的你可能是缺少了自我肯定感哦。这本书的作者有提到，自我肯定感比较低的人，大多不认同自我价值，他们对自己没有自信，习惯看人的脸色，或者是依循他人的意见行动，因为太在乎他人的感受，有的时候就算只是见面都会感到身心俱疲，一旦事情稍有不顺，就会过度的责备自己，认为都是自己的问题。你是这样子的人吗？可以想一下自己是不是常在人际关系中受伤，无法拒绝别人的要求，过于在意他人的话语及反应，有的时候出于好意帮忙却适得其反，总是被讨厌或者是不喜欢的人缠上，被卷进麻烦事，或在工作中受挫，常承担超过能力的工作量，不管在职场上待得多痛苦也不想换工作，总觉得不是工作不好，因为跳到哪里都一样，是自己实力的问题。恋爱关系中呢，也容易不顺，夫妻间也常会有摩擦，和家人的亲子关系也不佳，甚至自己成为父母之后也时常会担心孩子，凡事都想要插手，会觉得哎，小孩子这样做其实不好，我可以让他更好。这样的你其实需要提高自我肯定感。在自我肯定感不足的时候，我们容易会去贬低自己，没有办法好好的表达自己的意见，也容易出现罪恶感。罪恶感呢，是影响自我肯定感的重大心理因素之一，不只会折磨自己，还会下意识的让自己去远离幸福，压抑自己内心真实的愿望。而罪恶感过剩的人呢，其实我们也会连累身边的人，一起掉进这个罪恶感的陷阱里面。当我自我肯定感偏低，人生呢就会以他人为中心，常常会以别人的想法当成是自己的想法，去压抑了自己原本心里面所想的。这本书里面也有介�绍一些具代表性的七种罪恶感类型，要了解这些罪恶感的类型呢，才能够停止惩罚自己。其实门诊啊，有很多来减重的人，有的时候我问他们为什么想要减重，有一部分的人其实没有办法回答出来，那另外一部分人会说家人觉得我太胖，或者是先生嫌我变胖了，或者是我不知道，是妈妈帮我挂号的，所以我来这边。那这些人呢，都是因为别人觉得你胖，不想要造成他们的困扰来减重，而不是为了自己想要来减。那要怎么样改善这样的情况呢？就是要反过来以自我为优先，所做的一切事情出发点还有目的都是自己，提高自我的肯定感，以自己的意愿来做事情，不过度的自责，将问题的发生看成是在帮助自己的成长，坦然的接受自己。作者也有提到，情绪并不是意识层面所能控制的，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样不行，可是它就发生啦。与其想办法去控制你的情绪，不如学习如何去运用这些情绪，接纳现在的自己和你的罪恶感并存。当你的罪恶感出现的时候，就接受它吧，学着和它一起相处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学习关注自己，提高自我的肯定。可是呢，如果你一刚开始要做这件事情，一定会觉得很突然，因为我们长久以来都习惯了以别人的意见为意见，突然要把重心放到自己身上，可能会不知所措。关于这一点呢，作者建议大家可以先练习正视现在的自己，并理解自己现在的状态就好。 如何觉察自己的状态呢？作者也有提供五个问题，你可以问问自己，帮助自己更客观的看待自己。第一个问题是，听到有人问你，你想怎么做啊？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困惑呢？为什么会觉得困惑？第二，是否曾经贬低过自己？内容是什么？第三，是否总在烦恼怎么做才不会被人家讨厌？为什么？第四，你喜欢的东西是什么？真的喜欢吗？第五，是否总对自己或他人怀有罪恶感？为什么？尝试练习以上的五个问题，先正视现在的自己，再来就可以练习觉察自己的缺点，用正面的角度呢去解释你的缺点，而不是用负面的角度去看待你自己的缺点。像是常常啊，有些人会容易想太多，这些人动作都会比较慢一点点。这里呢，作者就建议你可以想象这样的自己能够理性的去纵观全局，在后方提供协助。所以其实不是你想太多，而是其实你花了更多的时间在规划。很多的事情啊，其实都是一体两面，就要看你怎么去解读。另外呢，你也要想一下自己过去曾经的创伤在心里面留下的心结，感到丢脸的事，或者是失恋的经验、过去的挫折和家人的矛盾等等，这些呢都是会影响我们去正视我们自己，还有我们的自我肯定感。这些呢，我们不是要强迫自己去接受，而是把这些过去的一些不好的经验把它写下来，用不一样的角度去包容你的过去和过去和解。作者呢建议大家可以准备一本怨恨笔记本，将这些负面的情绪写下来，写的文字越激烈，释放情绪的效果就会越好。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写什么开头，那你就写下你当时的情绪啊，例如我不知道现在要说什么，可能是之前压抑太久了，好，就这样一直写下去，慢慢的你就可以越写越多。也可以换一个方式，就是写成像是和对方说话的口吻，写一封永远不会寄出的信。在你的负面情绪消减到某个程度之前呢，请坚持的写下去，这个很关键哦，因为要进入下一个步骤的话呢，这是一个必做的事情。下一个阶段呢，我们就要试着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，用他的方式想想当初为什么会这么做，会这么对你，来去化解你的心结。那关于这个部分的话呢，书里面有提到更多的细项，大家可以去看看，去多练习，让自己有一个更多的成长。作者呢在书中呢有介绍使用正向暗示来帮助自己放下这些罪恶感，用平静的心来练习肯定自我。这边呢作者有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一个人的自我肯定感太低的时候呢，我们会下意识的忽视别人对自己的称赞，只会听到对自己的批评。他这边举了一个女性的故事哦，有个女性，她的主管啊总是称赞她工作很仔细认真，统整资料的能力很强大，服装呢很得体，性格细心，总能适时的为同事提供帮助等等，对她是赞誉有加。但是这个主管只是某一次随口说了一句，如果工作的速度能再快一点那就完美了。顿时这个女性觉得过去所有的赞美全部失去了意义，从此之后呢，她就只记得主管说过的这句贬低的话。可其实她知道啊，主管没有恶意，可是因为她太缺乏自我肯定感，让她对于主管的这句话耿耿于怀，最后转为对自己的贬低和批评。换过来，如果是正在减重的你，是不是也会这样？明明做了好多好多的努力，体重呢也有下降，却在某天看到体重机上的数字跟昨天一样，或者持续了一个礼拜怎么都长一样啊，甚至有的时候体重还往上增加了零点几公斤，就觉得之前自己做的全部都白费了，怎么这么失败。但是等一下哦，先别急着掉入这个失败的深渊， 回过头来先想一下自己之前有多努力，再检视一下自己最近和之前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是相同的地方，冷静的不批判自己，好好的分析，找出可以调整的地方。这就是可以利用的正向暗示的练习。肯定自我的下一关呢，就是保有自我。可以透过双脚踩地的冥想练习，或者是深呼吸，整理自己家里或者是公司的环境等等，这些都是方式，就是作者介绍的方式。也可以开始呢，把怨恨笔记本改成写下好事日记，例如今天早上搭车的时候有座位耶，或者我今天摸到了一只超可爱的狗，我今天上班的时候不搭电梯，改成了走楼梯等等的事情。不论大事小事，就以平常轻松的心情想到什么就把它记录下来，慢慢的会发觉呢，我们会更容易关注生活当中的美好事物，去提升我们的幸福感。这本书的最后一章的开头我觉得非常的重要，也希望大家可以记住，就是人生是你的，先是自己才是他人。这个不是要大家自私的意思哦，是要先顾好自己的心情，才能有更多的力量可以回馈，容许自己有说不的权利。做选择时请优先考虑自己的心情，不要忘了前面有提到，自己的状态不好，我们也会影响到周遭的人。所以提高自我的肯定感，享受与他人之间的连结。当你减肥减到心累的时候，或者是生活上任何一件让你觉得疲惫的事情，试着去回想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的发生啊，又或者我为什么要减肥啊。如果我今天是符合别人的期望而减肥，那有这么重要吗？不是为了要成为谁，而是要成为自己，为自己开始。可以把减肥设成让自己开心的目标，例如开始选择适合的食物，又或者每天多花了十分钟开始走路等等。用这些小的目标来感受自我的成长，而非完成别人觉得你应该要变瘦、应该要变好的这些想法。换个方式来开心的完成，也不要吝于开口去提供或者是寻求协助哦。作者有提到，懂得请求或者是依赖他人的话呢，人生会过得更轻松。因此，如果你帮你自己定了体态的目标，也欢迎来找我们营养师来帮助你达到健康又不复胖的状态，让我们一起提高自我肯定感吧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如果大家有想要听的书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。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